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系2025年9月18日星期四，特首李家超喺寻日，即是9月17日到立法会发表上任之后第四份嘅施政报告，聚焦加快北部都会区嘅发展。例如提出成立北都发展委员会和简化土地批拨机制，但是对整体经济振兴的具体措施又显得乏善足陈。报告提到成立由特首担任主席的北都发展委员会，下设发展和营运模式的设计组、大学城筹划和建设组以及规划和发展工作组，分别由财政司司长、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副司长出任组长。政府将简化和引入快速审批制度，采纳海外和中国大陆的建筑方法，降低工程成本并缩短工期，以试点形式推行分阶段开发模式，参考大陆的 1.5 级开发概念，容许初期先建设和营运低密度设施，例如零售、娱乐或者会议展览这些项目。其中洪水桥商业用地率先施行这类的模式，并邀请市场提交意见。政府亦都推动多元开发模式，包括原址换地、片区开发等，鼓励市场参与和加速发展，灵活批发土地。如果以租约而不是地契的形式批出，租期可以长过7年，提供更大的弹性，容许北都土地业权人士主动交回政府计划征收的土地，用以抵消在北都新发展区原址换地或者片区开发所需要缴付的金额，以按实补价的形式减低补地价资金成本，即是在地契修订之中，视乎地块情况，容许业主无需按规划地积比率上限计算最高楼面的补价，改以实际兴建楼面和用途来定，并考虑分阶段补缴。为了进一步加速北都发展，政府将会订立专属法例，授权政府制定简化法定程序，包括成立法定园区公司，为园区公司设立专项拨款渠道，注入资金，管理指定地区跨境流动的便捷方法，涵盖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和生物样本流，吸引科研和高端制造业落户，加快批出建筑图则，放宽各分区大纲图的准许用途和微调发展参数，加快缴付征收土地的赔偿等。为了配合北都发展，古洞站和洪水桥站工程正是全速进行，分别在2027年和2030年完工。政府已经和港铁公司签订第一部分项目协议，合并北环线主线和支线，目标在2034年或者之前同步开通。非住宅用户水费排污费减半。在支援本地经济部分，报告提出了将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80%担保产品的申请期延长2年，并将还息不还本安排再度延长1年。政府亦会鼓励银行继续以包容态度，更具弹性地处理还款能力良好的企业的信贷需要。 政府将减收非住宅用户的 50% 水费和排污费，每户每月宽减额上限分别为10,000元和5,000元，预计约260,000个非住宅用户受惠，减收工商业污水附加费 50%，预计约有35,000个主要为饮食业的商户受惠。另外豁免了小贩、食物业、渔农业、酒牌等牌照和许可证首次签发或者续期费用，预计超过60,000个持牌人受惠。打击滥用输入外劳。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声称会加大力度打击非法劳工，提高情报收集，成立举报非法劳工专线，以及组织更多跨部门联合打击行动，确保本地劳工优先就业。为了打击滥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政府今日即是9月18日起，针对申请输入适应生和初级厨师的雇主实施更严格的要求。在本地招聘方面，原有4星期招聘期将会延长到6星期，雇主需要每星期至少参加一次劳工处举办的实地招聘会。其次，人手比例要求将会更为严格，过去是以雇主所有的职位为基础计算比例，而家改为以申请职位来到计算。具体而言，如果雇主申请输入一名适应生，就必须已经聘用2名本地全职的适应。同样，申请输入一名初级厨师，亦都需要聘请2名本地全职的初级厨师。引入欧洲公司设立飞机拆件厂。在产业方面，报告提出引入欧洲航空服务公司落户香港，并与该公司达成落户意向，在香港设立飞机拆件、高价值零件回收和交易服务，带动贸易、保险、融资、租赁等产业的发展，创造上下游产业的新职位，并与香港国际航空学院合作，为相关专业技术人才提供培训，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政府亦都会推进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包括提升金融基建。金管局旗下的迅速清算将会与港交所合作，研究让投资者在单一平台集中管理和互相抵押股票和债券等不同资产，促成不同互联互通机制的联动，亦都会和瑞士、阿联酋等地的市场建立连接，并推动使用离岸中国国债作为不同清算所抵押品，进一步丰富人民币资产的应用场景。政府亦都将会成立 AI 效能提升组，统筹和指导各政府部门有效应用 AI 技术，强化 AI 资金和数据优势，并将 AI 应用到医疗、教育等领域。在旅游方面，为了推广高端游艇旅游，将会增加600个游艇新泊位，涵盖前南丫石矿场、香港仔避风塘扩建和红磡站临海项目，推进机场城市游艇港湾建设，额外提供超过500个泊位，包括可容纳80米以上的超级游艇的泊位。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居屋600表配额变做1:1。喺房屋方面，报告指2026到2027年度起嘅五年，总体公营房屋建屋量将会达到18.9万个单位，较上任时增加约80%。三年前，公屋申请者平均要等候6.1年先至可以上楼，目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已经缩短整整1年至5.1年。随住公营房屋供应的增加，居屋600表的配额由40%比60%调升至50%到50%，帮助公屋租户置业和单位流转。白居易计划增加1000个配额，去到7000，半数是给40岁以下的青年。新的居屋和绿置居转让限制由15年降至10年，促进向上流动。推出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给60岁以上拥有单位10年以上的业主，缴交出租准许费之后，出租未保价单位给合资格的白表申请者，名额3000个。目前有消息指，政府将会研究增加公屋租者置其屋计划的屋邨数目，但是报告最终未有提及。地产界期望落空。有地产行业人士曾经提议将100元印花税的物业交易金额上限从400万元提升至600万元。建制派政党亦都建议免除首次置业人士购买住宅的印花税，物业价格上限定为1000万元。然而，施政报告未有采纳这些建议，不过报告提出优化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可以纳入计算的住宅物业投资将会放宽，成交价的门槛原先定在5000万元，未来购买3000万元或者以上价值的物业亦都可以计入投资总额。如果购买非住宅物业，目前只是计算1000万元的投资额，将来将会增加到1500万元。部门首长责任制。在施政方面，政府将会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将它承担部门主体责任的机制系统化、制度化。当部门出现问题，需查找不足，予以改善，并厘清责任谁属，按照缺失轻重的情况，依照公务员管理制度进行相应的行政或者纪律处理，后果包括警告、谴责、不获增薪、降级、扣薪、勒令退休以至革职等。调查分两个级别，如果问题属一般性质，调查由部门首长负责，查找不足予以改善，并且按照公务员管理制度对过失人员作出相应的行政或者纪律处理。如果部门出现严重问题，或者涉及广泛重复性的系统问题，或有迹象显示问题可能涉及部门首长的角色时，调查由专为责任制设立的调查小组负责。同时，政府将会扩大现时的公务员罪事委员会的职能，以涵盖调查，并可以邀请专家或者被调查部门无关联的政府人员参与。有关的机制会按罪用委员会条例以附属法例形式订立规例，付诸实行。由有关局长向所属的司长汇报之后，启动第二级独立调查机制， 或者由司长主动指示启动调查机制，又会加强公务员评核机制，公务员事务局研究建立更加严谨的评核机制，更有效地反映和区分人员的工作表现等级。非本地生上限增至五成。在教育方面，由2026到2027学年起，资助专上院校非本地生自费人数上限从本地学额的四成增至五成，资源研究院研究课程超额自资学额上限就从 100% 增至 120%。 同时政府维持每年 1.5 万个本地生资助学额，确保本地生入读资助课程不受影响。另外，在今年的7月推出的城中学社计划，便利市场将现有的商业大厦和酒店改造学生宿舍时，免却了改划手续，并且可以保留个性的地积比。由即日起，不止商厦改装，在拆卸原有商厦之后重建的全新学生宿舍亦都受惠于计划的利便措施，包括保留个性的地积比。社会福利部分，政府增设6个社区客厅，加上已经推出的9个社区客厅，预计可以惠及7000个劏房户，服务超过140万人次。优化在学校后学管服务计划，取消名额上限，扩大支援有需要的小学生和家长，将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的总数增加4000张至到16000张，新增3个长者轮舍中心，加强在地区为长者提供支援，预计每年可服务3000个长者。增加免税额鼓励生育。报告亦都提及，在2046年，香港65岁以上人口将会占整体的 36%。 为了应对社会高龄化的挑战，政府成立了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由政务司副司长带领各政策局制定对策，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延长初生子女可以享额外免税额的时间，由1年增至2年，由2026至2027年课税年度起，在每名子女出生之后最初2年，纳税人可以就该名子女享有双倍免税额，即是26万元。为了进一步加强日间婴幼儿照顾，未来3年将会新增15所资助的幼儿中心，合共提供1500个0至3岁的儿童日间照顾服务名额，比现时的规模增加近一倍。在支援辅助生育方面，医管局会继续增加辅助生育服务名额，在2025至2026年度会由2年前的1100个增加到1500个。关于这份施政报告，各界反应不一，我们先休息一阵，再回来看看社会上的舆论。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咦，发展北部都会区
是今次施政报告的重头戏、哦、到底社会上有些什么意见呢？大家请听报道。
今日特首李家超发布新一份施政报告，重头戏是北部都会区。李家超直言对发展北都心急如焚，为什么政府年年财赤却要浪费钱建造一个香港版的雄安新区？政府视北都为香港未来重要经济发展引擎及房屋供应的主要来源，估他们这么心急都是为2047年做准备。中央支持兴建的北都变为新城区，殖民地时代的遗产香港岛则被降格为旧城区。深圳最繁华的地区全部临近香港，而香港则相反，和深圳接壤的土地一片荒芜。中央要香港城市布局来一个大反转，全新迁都，最终在2047年完全融入深圳，成为深圳的附庸。北部都会区这个概念是由上届特首林郑月娥于2012年10月6号发表的施政报告中提出，规划在20至30年内分阶段实施，所谓打造香港未来经济增长和城市空间重塑的关键引擎。政府十分重视北都项目，特别设立北都督导委员会，由行政长官亲自领导，统筹跨部门协作和政策落实。如果追根溯源，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中共国务院。2019年2月，国务院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密切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两年后，2021年3月，国务院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求，香港澳门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机制。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传统上依赖独立的司法和自由市场，但国务院纲要强调要密切交流，意味着港人高价购买东江水远远不够，香港的经济需要进一步依赖内地市场和资本，而且还要和内地互补协同发展。互补听落好正面，实际上香港的角色被限定为服务内地，协同发展的真正含义是成为深圳的附属基地，一切由中央调控，本身就打破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规律。香港临近深圳的地区一片荒山野岭，要两地融合，首先就是大型基建上马，公路、铁路，之后就来到北都这个时间跨度长达30年的重头戏。据政府数据，截至2025年3月，区内已启动多个大型项目，总投资额达2240亿港元，预计最终可容纳约250万人口，提供65万个就业岗位。其中创科产业预计创造15万个职位，占总就业机会约 23%。 夏宝龙将北部都会区定位为香港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长远发展引擎。李家超近月多次直言对北都发言心急如焚，当然啦，要和夏主任交代嘛。但当前推进北都面临两大瓶颈，其一就是土地开发程式繁琐，对此发展局正寻求精简土地发展程序。局长宁汉豪今年7月表示，正研究设立新机制，直接向产业批地，无需每次经行政会议审批，而是将具体的审批权转授予政策局，以展现灵活竞争力。
I'm Tim Peake. From space I saw how Earth's natural energy systems work in harmony.Our home, planet Earth, can show us the way.
具体的审批权转授予政策局，以展现灵活竞争力。其二就是北都统筹办事处缺乏法定权力，难以协调规划处、地政总署等多部门，导致重复评估和责任分散。对此，政府已设立高层次专责机构，旨在打破现有部门行政壁垒，整合规划、审批、开发权限，提高效率。毕竟夏宝龙早前已下达死命令，要求特区勇于改革、勇于破局、不断创新，因此但凡涉及到北都的项目都可以特事特办。 李家超2025年的施政报告继续将北都作为重头戏，提出拆墙松绑、直接批地，显示对北京的积极响应。为什么北都令到上至夏宝龙、下至李家超都如此重视？估计他们咁心急都是为2047年香港全面融入大陆做准备，但是这个融入的前提是牺牲香港利益。近年不断有声音批评香港被要求融入，但实际是被吸纳。传统核心区如香港岛的金融和商业优势被忽略，资源转向北部以服务大湾区。透过土地和基建，将香港北部和深圳无缝对接，模糊边界。北都的建设表面是提速经济，实际是将香港北部变成深圳的后花园。例如北都的206公顷优先发展区、50万住宅单位和50万就业机会，多数服务于深港跨境项目，而非香港本土需求。更令人不满的是，北都的建设合约多由国企和亲共财团承接，将香港纳税人的钱拱手送给大陆，所谓交流合作实为单向掠夺。刚才提到的协同发展不仅限于经济，还包括社会和文化融合。十四五规划鼓励香港青年北上创业和就业，北都的大学城计划则打算引进大陆院校，在北都建立分校。有建制派人士在专栏中呼吁特区政府设立北都教育共建基金，分阶段投入100亿港元。专项基金将用于吸引内地高校进驻，启动课程和科研，提供教师住房补贴，建设共用科研设施等。又是用香港纳税人的钱去补贴大陆，中港融合的公式永远都是香港出资，内地受益。李家超之前的施政报告都是埋港报告，新一期亦不例外。两年前的施政报告中，政府将资助专上院校招收非本地生的限额由 20% 倍增至 40%。香港大学校长张翔不讳言，港大已接近用尽 40% 的非本地生取录限额。香港另一提前透露，新一份施政报告进一步放宽八大资助院校招收非本地学生的上限，非本地生学额将进一步调高至 50%。 而非本地生中绝大部分都是内地生，在场内长大的内地生来到香港后，有意无意都会起到帮中共压制香港学生抗争意识的作用。本港高等教育本应是孕育下一代自由思想的堡垒，如今却成为内地生的乐园。另外，与其出资100亿请大陆院校落户大学城，不如派糖，但提到益自己人，政府就撒手拧头。大公报更发文称应将银弹用在更重要的地方。文章说，政府面临财赤，财政空间已大幅收窄，实不宜推出大规模派糖措施。新一份施政报告必须审慎运用公共资源，与其着眼于短期的纾困或刺激措施，不如作出更多长远的战略性部署，促经济转型，深化和内地的合作，加大投资未来。又厚积薄发，香港先能在全球经济变局中脱颖而出。那银弹要用在哪些重要的地方呢？文章直言，香港必须集中力量，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睇翻政府的财政状况，截至7月底，政府本财政年度首四个月录得1159亿赤字，财政储备至7月底暂降至5384亿，预计至本财年年底，财政储备将为5803亿，相当于约八个月政府开支。若扣除发债净收入，估计至年度底财政储备只剩余约4844亿。若扣除发债净收入以及回拨款项，估计财政储备或降至少于3300亿。有市民感叹，政府财务状况咁差，都要踏上北都呢条不归路。而北都是深圳化香港的工具，连香港本地文化、生态环境如湿地、郊野公园都被牺牲，冇解中央下旨，港府听之任之，唯命是从。 如果北都在政府的大力加持下得以高速发展，大家可以想象20-30年后香港岛可能成为遗址。香港岛一直都是香港经济的心脏，甲级写字楼林立，金融、商业、旅游等等一应俱全。但政府将全部资源投放北都，加上香港的传统优势，与法治、金融被淡化，外资撤离，香港岛慢慢就会被边缘化，变成一个旧城区。讲到底，北部都会区发展不是单纯的城市规划，而是中共对香港的政治吞并，以及一个资源再分配的阴谋，意图将香港无缝接轨深圳。北都不是本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来自中央由上至下的高压指令。发展北都不是进步，而是倒退。
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对于今次的施政报告，有记者在旺角街头访问了市民的看法，有市民指每次施政报告都感到失望，有人希望减公司税，有人希望恢复学生津贴等。从事电子销售业的周先生就表示，自己对施政报告没什么希望，只是希望财政赤字不要太差，又认为香港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当记者问及具体评分时，他笑而不答，他说不想评分，因为每次的施政报告都令他感到失望。特首李家超称，上任以来经济增长，家庭收入中位数增加到3000元。周先生直言让他摸不着头脑，因为他和朋友都感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多人还不停地找工作。反问经济增长的成果究竟惠及哪个？是新来的港人还是其他群体？他表示受经济不良气候的影响，收入减少了3-4成。他的客户群体主要都是香港人，消费力下跌直接影响他的生计。他说中产现在都变了低产了。记者提到报告之中预测今年的经济增长大约是2-3%。周先生反指街上很多商铺已经结业，消费意欲普遍下跌，港人倾向选择更便宜的商品和饮食，甚至连夜生活亦都变得冷清。他亦对财赤感到忧虑，认为施政报告缺乏实质措施改善经济。过去政府曾经透露过派发现金券刺激消费，但是如今财赤的压力底下，这类措施更加难推行。至于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他认为似乎只是推动香港人到深圳消费，使到交通配套更加是便利返大陆，但是这样做反而会令到本地的消费受到影响。至于施政报告频繁提及的 AI 话题，他质疑国际上很多 AI 程式对香港有限制，政府有没有具体方案突破这些限制，或者开发专属的 AI 技术来到帮助香港突围。他表示完全看不到相关的进展。关于低空经济，他认为和夜缤纷差不多，缺乏实质的想法。他宁愿政府依靠大财团赚钱并带动经济，养活部分香港人。记者问及施政报告有哪些措施切身惠及自己，他直言想不到任何具体的好处。他形容自己目前的心态是煮到来就食。谈到施政报告是不是能够振兴经济，他笑言特首或者可以用 AI 重写施政报告，认为短期内看不到香港经济复苏的希望，并提到李家超不是商界出身，可能缺乏经济技巧，导致施政报告未能满足商界的需求。他提到自己有一个细路，但政府早前削减了学生津贴，令他感觉政府有个乔秋版的感觉。他们的承诺支援小孩出生之后几年就消失了。他亦都认为税务减免对普通收入家庭帮助不大。 相比之下，恢复津贴或者增加学校同埋儿童心理健康配套更加实际。佢特别提到，近年学生自杀率高企，认为单靠政府听到声音无济于事，社会风气同埋压力先至系问题嘅根源。有退休公务员就提议停止输入外劳。退休公务员温先生接受访问嘅时候，就俾咗今次施政报告60分，认为大部分政策只系小修小补，唔认为对现时嘅经济情况有太大影响。对于施政报告提出嘅部门首长问责制，温先生指一直需要，问题系会唔会执行？有需要你嘅时候，真系问责先至可以。当被问到政府有冇推出消费券，温先生坦言，理解政府严重赤字之下冇推出消费券。佢坦言，佢冇期望，所以冇失望。佢较为关注嘅系交通费方面，希望唔系通货膨胀不断增长嘅各种经济增长。喺外劳问题上，温先生认为应该暂停输入外劳，因为政府把关方面做得唔理想。虽然提出改善措施，但系都达唔到真正嘅效果。加上而家失业率正在增加，佢话政府嘅政策应该因时制宜去实施，或者停止弹性处理。佢相信政府延长初生子女可以享额外免税额嘅时间，有助增加生育，但指政府如果想大力鼓励生育，应该提供更长年期嘅免税额，因为养育子女嘅负担会越嚟越重。佢建议政府可延长去到10年。至于其他社会福利方面，社协认为惠民嘅措施力度尚需加强。香港社区组织协会表示，新一份嘅施政报告个别惠民措施回应民意改善，但力度尚需加强。协会认为报告未能够回应劏房户当前嘅困境，并应该深化识别其他贫穷群组嘅需要，增设照顾开支津贴等。社协表示，报告将公营房屋供应聚焦于协助市民置业，就算报告有提及简朴房规管制度立法实施，似乎未有处理当前仍在水深火热的劏房户的困境。他又指出，报告未有建议设立或者研究规管起始租金，认为当局应该重设现金津贴计划，支援劏房户每月高昂的租金开支。除了规管劏房户之外，目前仍有超过5000人居住在农屋、床位等不适切的居所。当局亦应该一并考虑点样完善对床位寓所的规管。报告修订输入适应生和初级厨师的要求。社协指，有关措施并没有涵盖所有26个优化补充劳工计划的工种，认为应该涵盖以加强保障本地劳工的就业。另外，因应当局已经展开人力推算中期更新，预计在2026年完成，社协促请当局应该作超前的部署，在有最新数据之前先行暂缓失业率较高行业的输入外劳申请，在获得最新资料之后，按照不同工种设定输入劳工配额上限，并恢复输入劳工，减低对本地劳工的冲击。检视学童压力的来源。社协形容报告在精准扶贫方面未见有新油，他们欢迎宣布增拨资源，共创明天计划活动、社区客厅试行计划和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等扶贫项目。当局应该重设贫穷线，全面检讨本港的贫穷状况和各项扶贫措施的成效。另外，社协欢迎施政报告将支援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健康的三层应急机制恒常化，除了中学生，亦应扩展至高小学童。社协认为，除了增加资源协助全港各中小学推行精神健康的约章，更应该全面检视疫后学童压力的来源，包括家庭关系、学习压力、朋辈相处和未来规划等各方面的支援。在学习方面，当局应该检视现行课程内容以及考察的安排，让学童能够平衡学习和成长需要的健康成长。还应该扩大精准扶贫。 社協認為精准扶贫政策亦应该涵盖其他贫穷组群，例如残疾人士、危疾、重疾人士、少数族裔、新移民家庭等。除了住户特征、就业及收入情况、受惠于政府现金福利的情况、居住环境、租金负担、抚养负担和其他面向以外，当局更应该针对各项扶贫面向订定相应的扶贫绩效指标 KPI。 报告提出将符合病人利益和具成本效益的创新药械主动引入香港，又将增加安全网药物。社协忧虑加快引入创新药械如需病人自费，病人只能望门轻叹，期望当局尽快将创新药械列入安全网，甚至包括专用药物。社协建议医管局应该就药械的疗效、成本效益和药物涉及的社会价值制定清晰的电脑制，便利医疗药械企业申请。另外，政府推食肆牌容许狗只进入，有餐厅店主表示如果限制不多，他们都会愿意申请。至于政府设立部门首长责任制，李家超说满意现时官员的表现，但是民间普遍认为设立首长问责制是李家超试图将责任推卸给他下级的官员，是一种卸锅的行为。那施政报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